普及灭道为真理，信解行政为次第，正知正见正精进，般若智慧必相依。墨学是来自兰州报恩寺的红觉，今天很高兴能与诸大善知识各位居士在一起学习。那么墨学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如何认识因果。那么刚才的万寂法师已经把因果的概念与大家分享过了，那么今天墨学想从闻思修三个方面来讲述我们如何认识因果并如何实践因果。地藏经云，一切众生未解脱者，信时无定，恶习结果，善习结业，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经尘劫，迷惑障难。那么佛陀出世是为了令我等沉沦众生断除烦恼，得到与佛陀一样的知见与智慧，从而解脱束缚的轮回。佛陀从四圣地分析人生种种痛苦的开始，利用了十二因缘说来解释产生痛苦的因缘，以如是因如是缘而现前如是果，而且决定苦和乐的主要因素，而且是唯一的因素，分别是善与恶。那么为了将一切众生安置在安乐的果道，那么佛陀提出了八正道这种修行方式来帮助人们修行解脱。地藏经云，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恶习结果，百千报应今粗略说。大悲的佛陀以深浅广略不同的方式再三宣说因果的重要性，让人们在认识因果的规律之后能自觉地转入安乐的轨道。那么下面墨学通过闻正信思正思维的发起，修法随法习践行因果三个方面来做今天的演讲。那么闻，我们要听闻正法，亲近善事。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作为善知识呢？弘一法师提出了四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这位善知识他要具有因果正见。第二点，这个善知识他要持戒严谨。第三点，这个善知识他还要能通达一部佛教的经论。第四点，这个善知识他要具有慈悲心。那么如果这个善知识他没有因果正见，他就不知道什么是解脱的因，什么是轮回的因。那么如果这个善知识他不是持戒严谨的，他就不能够以身作则的教导自己的弟子。那如果这个善知识他不能够通达一部佛教的经论，他就不能依凭教法的如法的修行。如果这个善知识他没有慈悲心，他就不能够利益众生。那么我们有了善知识的指引以后，我们就要听闻正法，听闻正法我们就要皈依三宝。佛教是以转迷开悟的宗教，远离一切法，远离一切虚伪，达正等正觉为理想的。佛 佛教是本身没有正邪之分的，但是众生信仰起来却会出现种种偏差，从而出现邪信、愚信与迷信。那么什么是邪信呢？就像某些人说自己是某某佛、某某菩萨再来，是来救世的，这种呢，典型就是邪信。因为真正的佛菩萨，他不会声称自己是佛菩萨再来的，更不会高高在上的恐吓弟子，你不相信我，你就要下地狱等等这种恶言恶语的。因为佛陀当年都是自己亲自托钵化缘，而且也对自己的弟子说，比丘们，不要因为我是你们尊敬的，你们就要百分之百的信奉我，我所说的法你们要像以火试真金一样自己来实践，来考验我说的法。真理不能凭听别人嘴里说的得到，真理必须自己去亲自实践和体会的。因此以后如果大家再遇到那种自己是佛菩萨再来的人，我们一定要远离他，因为他根本不是深信因果的。那么什么是愚信呢？很多人舍去佛教最精华的部分，偏偏搞一些神异、占卜、预言、禁忌等内容，这种呢肯定是会误入歧途的。这种人他分不清哪些是真实意，哪些是方便说，胡乱的信奉，这就是愚信。别说占卜神异，就算我们自身在修行中如果修到了神通，我们也不应该去执着的。我们如果执着，我们就会被这种幻象所束缚，业障积累多了，不仅离解脱越来越远，还会加速我们自己的堕落。所以我们学佛修行一定不能走偏，要明白因果业力而不是愚信。那么什么是迷信呢？迷信的人本身他也是想寻求正觉，可是由于自身没有智慧，也遇不到善知识的指引，没有正确的途径了解佛教，而落入迷信的境地。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却不知道从何做起，只会烧香拜佛，然后烧了三支香，就要佛菩萨保佑他升官发财，上了一盘水果，还要佛菩萨保佑他的儿子考上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然后还要把这点水果拿回去。那么这个呢，它就是迷信的。我们学佛修行一定不能走偏，是这些都是典型的迷信，他们就是因为不懂因果的体现。我们一定要摒弃邪信、愚信和迷信，而选择正信。所谓正信佛法，就是在树立正确的认识因果、正当的信事、正轨的信解上正直的信行。那么思正思维的发起，思就是正思维的发起，如理作意，这个部分是由亲近善事、听闻正法而产生。地藏经云，难言菩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那么我们要想不再造业，那么我们就需要三宝的摄受与引导，来到达解脱的彼岸。那么我们到达三宝的彼岸，就需要登上三宝的大船。很多人以为 自己已经上传了，其实未必。我问有些居士，你皈依了吗？往往他们会回答道，师父，我皈依了，你看我都有皈依证。这个皈依证和皈依是两个概念。皈依证，他为什么要去拿这个皈依证？因为我们这寺院很多他就都是在景区里面的，有了这个皈依证他就可以不用买门票，他是为了这个福利去领的。那你一问他什么，你皈依三宝都皈依了什么，他却不知道。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皈依三宝是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宗尊。皈依佛的两足尊是哪两足呢？那就是福慧二足。佛陀是福慧圆满具足的，修行解脱也离不开福慧双修。福慧双修就如同鸟之两翼，人之双足，缺一不可。过去有两个出家人修行，一个只注重修福，一个只注重修慧。因为前世布施的结果，那个修福的人投生在皇宫中，投生了大象，那个修慧的人便投生了一个罗汉，但是他却没有福报，所以托钵乞食从来没人供养，经常托公钵饿肚子。后来这只修慧的阿罗汉遇到这头大象，趴在象耳朵上讲了上他俩前世的姻缘，这个象就闷闷不乐不吃饭了。后来国王把他非常生气，派人把阿罗汉抓了起来，问他为什么跟自己的宝贝大象说了什么呢？这位阿罗汉把前面的这段姻缘讲了出来，众人都唏嘘不已。这就是修福不修慧，大象挂璎珞；修慧不修福，罗汉脱公钵。因此我们要像佛陀一样福慧双修，偏颇了就不会有好的结果，这就是最直接的因果。皈依法离欲尊，欲呢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很多人痛苦都是因为有欲望。人们之所以贪，是因为没有认清事物的本质，没有识透因果，一旦认清楚本质，自然就不会再起贪心了。欲望满足不了痛苦，满足了空虚，因此人们往往在痛苦与空虚中徘徊。很多人福报运气好，有了愿望都能实现，但是一旦实现，就很快的觉得索然无味，又去追逐下一个目标，永无止境。得到的越快，一定厌倦的越快，无限需求的结果一定是无限痛苦的。那么能够离欲，我们就是重中之尊，这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学佛修行就应该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皈依僧众宗尊是什么意思呢？僧是和合之意，出家人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离欲尊的法宝之中，还肩负着教化众生的责任，其功德是世间人无法比拟的，未来成就也是指日可待的。因为成为了世间最难得稀有一个群体，那就是我们的僧团。末法时代，并非每一个人在每时每刻都如理如法的修行，如果有些瑕疵，有些不清净的显现，大家也要以包容的心态来对待。有副对联写得好，善知识常怀惭愧，大护法不见僧过。这呢，不是为我们出家人自己开脱，而是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如果谁还愿意剃发染衣住在丛林中主持三宝呢？这本身就是非常值得我们赞叹的事情，但就这一点来说，已经远超了在家人。 可以成为人天供养之处，皈依众生就是今后以众生为中心，围绕在众生周围，以他们为自己的修学助伴，以此带动自己对佛法的闻思修行，并量尽量以生动的福田来培植福德。那我们皈依僧众说到这儿了，我还想讲一个发生我在身边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呢，对今天的题目是有点跑偏的。有的居士来护持僧宝，这个我们是应该赞叹的，但呢，有的居士他是特别的执着，供养师父一点茶叶，哦，师父，这个茶叶特别好，你不能给别人，你要自己喝。这个茶叶倒是行了，比如像普洱，它越放越好，这可以。那送来的食物，师父你这个自己吃，你不能给别人吃。放了几天就过期了。还有一次呢，我夏天的时候在商店，我感冒了，在擤鼻涕，居士呢就看见我了，他说师父你感冒了，我说我没事，然后我也没吭声。晚上的时候送来了一大包子药，他说师父我看过配方了，这都是没有动物的配方，你放心吃，那有十多盒呢。然后我说我没有病，我说这一点感冒没事，我不吃了，你把这个药送给其他人。他说师父你有病你得吃。我说我没病，他说你真有病。这个呢我感觉是挺尴尬的。那么我们就算护持僧宝，我们去供养他，也应该随取师父的意思，不要因为自己的执着，因为我们供养出的东西已经是别人的了，我们再执着他，我们就不会有功德的。如果你让这个师父生起了烦恼，那你说你有没有过失呢？那么我们皈依三宝以后，直到成佛之间，这一坚信可以引导我们一切的行为。修呢，法随法行，也就是对于建立正确认识因果的践行。佛法不是口头上的说说的信仰，而是要对于所学习的法义进行实践，并且把佛法落实到生活中，让佛法拥有灵动的生命力，这才是真正的信仰。如果能信受因果，决定这条定律，行为它就不会愚昧。方法很难不为因果。如果没有对业果生了解，就得不到从根本上阻止三门恶行的方便，反而会认为可以随心所欲，不守规矩，可以不劳而获，侥幸取巧，可以不负责任，不顾他人、社会及后世者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类的颠倒之见呢？就是因为我们对因果无知。能破除无知，坚信苦乐决定是由业升起的，则不必让别人管制，自己就会自觉地去入断恶行善中。对因果正确的看待，具有摄持一切行为的作用，它会在一切境界中引导我们断恶行善，由此自己生生世世的行为上的原则就可以定下来了。一切行为将自觉地随顺因果的道理而取舍，不再随顺邪说，不再犹豫不定，因此因果正见是一切善法的根本。烧香拜佛、诵经打坐，这些都是外在的形式，如果不能调整内心，那么这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修行。很多人在打坐的时候都很虔诚，可是一旦别人影响他诵经打坐了， 那他心里的嗔恨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咬牙切齿的诅咒别人，你要下地狱。这就是我们居士经常干的事儿。你打搅我修行，这样不仅影响了自己用功，也让别人生起烦恼，怎么学佛的人还这样骂人呢？甚至脾气大的还会因此而毁谤三宝，这样还有引生别人断善根的罪业。还有的信众或者居士傲慢心不减，你看我有多厉害啊，法华经我都诵了1000遍了。如果要我说，不管你诵了多少遍这样的经典，如果你的傲慢心不去调伏，那我真是不敢恭维这种修行的。相反，很多人在生活工作中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诵经打坐，但是在平时的日常工作生活中，时时保持觉知，时时怀着利益众生的心，反而功夫境界会时时增上。地藏经中佛赞叹地藏菩萨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尽定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于今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劫尚为菩萨。佛开导我们不要计较自身的得失，利人为本，能找得大智慧。在佛法中，众少善根好比毛发沙尘那么小的善，所受福报就已经很大了。佛开导我们小善也要去做，我们对因果有了信解之后，对微小的善业也要力求圆满，对微小的罪业也要努力断除，只有这样做才能获得善趣。比如遇到别人辱骂就发愿，当愿众生弃贪嗔痴，劝除罪法；遇到别人生病受苦就发愿，愿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因，愿众生有离众苦及众苦因。如此修行才能真正调伏自己的烦恼习气，使自己逐渐远离生死轮回之苦。在寺院的库房门上常贴一副对联儿：扬旗灯盏明千古，饱受生姜腊万年。这两段都是古来大德谨慎因果的千古佳话。我们修行时时刻刻想到，不是我们能侵占他人财物，不去占有公家的便宜，这还能去除我们自己的贪心。这样时时刻刻正确的理解修行，把修行形式化，甚至说严重一点，妖魔化，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了，也不敢妄称自己修行。其实大可不必如此，连提都不敢提，说也不敢说，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开始修行？只要我们心念转变了，深信因果，心在道上，都摄六根，不向外求，那么不管做什么，我们都是在修行。按照这样思维，能形成安分守己、务实勤恳的品格，会很注重自己当下的业行，会用心去圆满当下的每一个善业。只要我们愿意去实践，那么生活中处处有禅机，时时有修行。世俗上说欲速则不达，其实修行也是如此。这样一种从低处做起，从身边处，从细处把握的认识非常重要，不然离开了当下的业，又能在何处修行呢？只有把功夫用在平常处，每天都修，每天进步一点，这样日积月累，量变到质变，才会最终产生质的飞跃。以上三点是墨学对如何认识因果的分享。我们通过文思修来用正确的看待因果，明白因果的这一深深道理之后，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生活中贯彻实行。人生就像一张只有去程的火车票， 佛菩萨每时每刻都在看着我们，我们的每一刻都是在现场直播，所以我们要爱护每一个生命，珍惜好每一份福报，尽好每一份心，把握好每一个念头，这样一切行为都符合因果的规律来做，就会使功德日增，过失日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便是最好的表现。最后愿在座的诸位在生命的每一个都能够自在吉祥，阿弥陀佛。
好，现在是互动时间，请大家提问。好，这边中间有个男居士。
阿弥陀佛，法师好。
阿弥陀佛。
是这样子的，您刚才在讲经的时候有提到一个算命占卜，然后这方面有引起我的一个思考。我在看过一个故事，就是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当时那个慈禧他很慌张，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向虚云老和尚请益。他说我应该往哪逃啊？虚云老师当时也对他有方便，说您属鸡，就往西边逃吧。最后面慈禧还是逃过的那一场战争，当时他就躲过的北京的战乱。那么我现在就有反馈于现实，当下像占卜也好，像算命也好，他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是我觉得在芸芸众生他遇到生命当中他有一些困境，他觉得这个坎他很难过，而算命和占卜呢能够给他当下的一种方便。说那么我就想对于法师的一个问题，就是像算命和占卜这一类，对于像在家的居士，如果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工具去看的话，它是完全不能接触也还是不能相信的吗？这是我的问题，请法师开议，谢谢。
好，那你这个问题非常好。那我们既然谈到了因果，我们就应该知道因果的特点。那么从相状上来说，因果有三个特点：第一，业决定；第二，业增长；第三，以作布施，未作不得。那么什么是业决定呢？那么好多在场的女居士都在，我们就打一个生活中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去做米饭。那么米饭什么是因呢？大米、水相适应的火，这三点如果在一起时间长了，这个米饭就会做好了。如果那你不是放的大米，它也不能出面条啊。这就是业决定。首先我们这个因会决定我们这个果是结出什么样的。那么业增长来说，比如那一个农民，他春天种下了一颗种子，那么到秋天的时候他还会收到一颗种子吗？如果这么做，那谁还去种地？所以还有我们最简单的来说，我们的钱放在银行里它也是有利息的。就像我们经常寺院来说，侵占常住物，白天三分力，晚上七分力，这个都是要你需要付出的。所以业决定业增长。那么还有最后一个特点，就是以作布施，未作不得。那么就像还说这个米饭来为例子，如果你不去放这个大米和水，不用火去烧，它这个米饭是不会有的。然后如果你缺了一样因缘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米饭也还是不会成熟的。那么就是这样。如果你说到这个占卜，有可能是他自己的业，就像虚云老和尚说，他是方便说，但是有可能会正好赶到一起，所以这样他就相信了。阿弥陀佛，这都是自作自受的。
好，
那么说到了现在，我还想 说一下，就是早上有一个居士问我，因为我当时还是有点不高兴的，然后他看到我的稿子说，师父你讲的因果，那么那好，就先这样吧。
好，
非常感谢，我们私下再讨论。
非常感谢弘觉法师。